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继续有这段时间，借着创世纪经上的话来思想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启示的。我们恭敬把以下的时间交托给你，求你让我们在当中体会和明白，听我们的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来读25章，从我这边先读，个人读五节。创世纪第25章第1节，亚伯拉罕又娶了一妻，名叫基土拉。基土拉给他生了新男约山、米旦、米甸、伊斯巴和苏亚。约山生了示巴和底旦，底旦的子孙是亚苏利族、利都士族和利乌米族。米甸的儿子是以法、以弗、哈诺、亚比大和以勒大，这都是基土拉的子孙。亚伯拉罕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
亚伯拉罕把财物分给他庶出的众子，趁着自己还在世的时候，打发他们离开他的儿子以撒，往东方去。亚伯拉罕一生的年日是175岁。亚伯拉罕受高年迈，气绝而死，归到他列祖那里。他两个儿子以撒、以实玛利，把他埋葬在麦比拉洞里，就洞在曼利前赫人所辖的儿子以弗伦的田中，就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买的那块田。亚伯拉罕和他妻子撒拉都葬在那里。
亚伯拉罕死了以后，神赐福给他的儿子以撒，以撒靠近比尔拉罕来居住。撒拉的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以实玛利。以实玛利儿子们的名字按着他们的家谱记在下面。以实玛利的长子是尼拜约，又有基达、亚达别、尼比山、尼斯马、杜马、瓦萨、哈大、提马、以图、拿菲斯、基迪马。
这是以实玛利众子的名字，照着他们的村庄营寨做了十二族的族长。以实玛利享受137岁，气绝而死，归到他列祖那里。他子孙的住处在他众弟兄东边，从哈菲拉直到埃及前的舒尔，正在亚述的道上。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后代记在下面。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娶利百加为妻的时候正40岁。利百加是巴旦亚兰地的亚兰人以土利的女儿，是亚兰人拉班的妹子。
你就为他祈求耶和华，应允他的祈求。后来是利百加和亚兰人孩子们在他腹中彼此相争，他就说：“就是这样，我为什么活着呢？”他就去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对他说：“我在你腹内，羊不要从你身上出来，这股必强于那股，将来大的必须服侍小的。生产的日子到了，腹中的果然是双子。”先产了的发红，浑身的有毛，如同皮衣，他们就给他起名叫做以扫。随后又赠他以扫的兄弟，手发是以扫的脚跟，因此给他起名叫做雅各。一百代生下两个儿子的时候，以撒年正60岁。两个孩子渐渐长大，以撒善于打扫，常在田野打猎，常在田野，雅各为人安静。当住在棚里，以撒爱以扫，因为常吃他的野味。利百加却爱雅各。有一天，雅各熬汤，以扫从田野回来累昏了。以扫对雅各说：“我累昏了，求你把这桶汤匙给我喝。”因此，以扫就叫以东。
雅各说：“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以扫说：“我将要死，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雅各说：“你今日对我起誓吧。”以扫就对他起的誓，把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于是雅各将饼和红豆汤给了以扫，以扫吃了，便起来走了。这就是以扫轻看了 他长子的名分。
好，我们啊来看第二十五章。啊，二十五章呢，前面我们讲到以撒娶了利百加为妻，这时候啊他的心啊得了安慰。那接下来就要讲到亚伯拉罕啊这一生啊最后的一些记载的事。这个记载的事呢啊，首先一件是啊他啊又娶了基土拉啊为妻啊，啊基土他就跟他生了六个孩子，那么呢，还有这六个孩子后面啊记载了一些孩子，啊、所以啊，这个是啊亚伯拉罕借着基土拉所生的。那基土拉是谁，或者这些孩子后来怎么样啊？圣经都没有描述，啊、就描述说有发生过这个事。那后面的事就是要讲，就是亚伯拉罕做了一个分配。因为他啊知道上帝拣选的后裔就是啊以撒，所以他就啊把这个产业要给以撒，所以就把一些财物呢分给他的其他的孩子，啊、然后呢就要他们都离开以撒往东方去啊。那就显然啊这个亚伯拉罕知道，除了以撒可以承受这个应许之地以外，其他是不可以的啊。不仅伊斯玛利不行。啊，连这些孩子也不行。好，这是啊，我们看见啊，亚伯拉罕对上帝的信心，对上帝的信心是这样，他不是啊看自己的啊自己啊的一个决定，自己的一个想望啊，不能说啊这些都是我的孩子，所以上帝如果你要把这个应许之地给我，那这些孩子也要有啊，不是这样。所以亚伯拉罕到这边的时候已经很清楚了。他只能接受上帝的安排，只能接受上帝的安排，所以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为什么？因为接下来圣经要教导我们一个啊不容易的观念。啊，不容易的观念是什么？我们人对一个观念很不容易懂，我们对公义很容易懂，对正义正直我们很容易懂，对公平我们很容易懂。就是对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们容易懂，而且我们也会接纳这样的一个思想，因为我们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如果有一位神，他应当是公义的神，所以呢他应当是啊赏善罚恶，那好人上帝应该对他好，恶人上帝应该对他恶，所以我们对这样的公义的观念我们都可以接受。但是讲到恩典的时候，其实讲到恩典的时候，我们是有障碍的，我们有非常大的障碍在恩典这件事情上头。我们对公义不太容易啊，这一个有难处，所以但是对恩典我们有非常大的难处，对恩典我们有非常大的难处，而这个难处啊是什么？就是我们讲恩典，可是我们讲的恩典往往是附着在公义底下的恩典，就是我们还是把公义摆上面才讲什么恩典。那这个不是圣经要告诉我们，神是 神是恩典的神，他是有恩典的神，然后才讲他不轻易发怒，万不以有罪的无罪。所以我们讲上帝是先讲他是恩典的神，再讲他是什么公义的神。所以我们常常把这个次序弄反掉。人为什么？因为人犯罪了以后，人就想自己做主，那想自己做主又要觉得我做主是正确的，那我们就被绑住了。绑在哪里？绑在公义，因为所谓的正确一定是什么？因果的关系，一定是因果的关系，对不对？这个好，那我就对他好；这个做不好，我就惩罚他。所以啊，当人犯罪之后呢，人失去的是什么？所以当人自己决定善恶之后，人以自己做主张的时候，人失去了对那个恩典的认识， 人失去对恩典的认识。所以在谈信仰的时候呢，许多人要信耶稣很难信，原因就是他想象的恩典一直在公义下面，公义总是高过恩典，总是高过恩典。所以你看，你不这个你不用教，知道吗？你的孩子自然会，你的孩子自然会跟你说：“妈妈不公平。”为什么不公平？为什么你给哥哥比较大块，给我比较小，对不对？然后呢，如果有一件事情你觉得哥哥，做好了，你赏他了，弟弟觉得说你怎么没有赏我，对不对？那你如果跟孩子讲说，因为你比较聪明，所以呢你考试考100分是很正常的，哥哥呢天资没有你好，所以好不容易考到90分，我就要赏他，他会同意吗？他觉得不公平。他觉得不公平，对不对？所以我们人在，然后你就要花很大的时间去精力去解释，但他不会听的，他不会听的，因为我们人在讲恩典的时候是摆在什么公义底下，这个不要忘记，我们是这样子。所以呢，当我们讲要不要信耶稣，他就会讲那基督徒不好。所以在讲什么？在讲公义，在讲公义。但上帝要告诉我们，圣经要慢慢教我们，开启我们，让我们知道什么是恩典。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花一段精力去让人认识什么是恩典。所以接下来的经文不容易读，不容易读，因为他要把我们的一些观念做一些的开启。好，所以我们先看恩典是什么。恩典就是恩典是上帝给的，主权在上帝。所以他说我只要给以撒，就是我只要给以撒，那你其他的子孙我会祝福他，但是呢你不能够拿来比较，知道吗？不能拿来比较说上帝你怎么这一块地你就是要给以撒，对不对？为什么不大家拿来分？然后呢你就叫我把那就其他小孩要怎么办？所以我们常常问这个问题，所以同样的问题发生在什么？如果一个小孩生下来，假设他是有一些智力不足等等的，那我们就会问上帝你怎么可以做这个事。基本上我们是问这个问题，对不对？他父母也都很怎样怎样好啊，那为什么生这样的孩子？我们就会把这些都怎样，都觉得我们都会不满，我们觉得不满不合理。那我们的理是什么？我们的理其实基本上是因果，是公义。我们觉得这样不公义，这样不合理。所以这样的呢，没有恩典的观念，知道吗？恩典是什么？恩典如果是你赚来的就不是恩典。圣经会告诉我们这个观念，如果你觉得做好我就要给你好，这不是恩典，这是你当得的，当得的。你做不好被惩罚，这是 当要受的。所以这是公义，不是恩典，不是恩典。但是我们常常把这样的事情当作什么？恩典，恩典。所以如果你觉得你对你的孩子说你考试考得好就带你去吃你喜欢吃的麦当劳，这不是恩典，知道吗？这不是恩典。你小孩一开始以为是恩典，那后来他会忽略，他觉得这只是交易，这是一种交易。那爱如果是交易就不是爱的，爱如果是交易就不是爱，爱是一个恩典。但是我们不经意我们就会落在那个老亚当的底下。我们只有，我再说一次，我们只有公义，没有真正的恩典。好，所以25章写这些要开始让我们思想恩典是什么。恩典其实在上帝手中，那么上帝呢按着他的计划，按照他的旨意，要给谁就给谁。 就要得记得这是他的，所以他想给谁就给谁，这是一个第一个我们要去接受的。上帝有他自己的安排，有他自己的用意。那么所以接下来就讲到啊，恩典，上帝给人的恩典，那么呢对于啊那一个终极呢就是应许。上帝要我们看到他给我们的啊最终的最终最大的最完全的恩典。最终最大最完全的恩典呢就是给我们那个应许。那么最大的恩典的应许是什么？那么在这里呢就是得到那个产业。从以色列人身上我们看到他们要在得产业，得什么？得那一块地做产业，知道吗？得那一块地做产业，所以地来做产业。那地是什么？地是什么？所以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我有跟你们讲，起初神创造天和地，讲的都是地，记不记得？讲的都是地，讲的都是地。那地呢就是我们啊生命的啊生命所存在的所活在的那一个空间啊，那个就是地，那个就是地。所以将来在现在我们活在这个地上，所以我们这个地包括我们所有的啊这些都算地，连天上的星辰都算什么？都是圣经说的广泛的地，知道吧？就是我们这个所处的处境，就是地。那么将来我们到新天新地，我们还是活在那个地，知道吧？但是还是用天地来表达。为什么？因为它是一个历程，那个历程它不是那个地，它还包括在这个地上所有的一些历程，这些经历，这些互动。好，所以将来对基督徒来说的话，我们要得的应许是什么？得到新天新地做我们的什么产业，让我们新的生命可以在那边，在那边生活，活在那里。所以这里上帝就让亚伯拉罕先给我们一个看见，就是这一块地是上帝给他们应许的地，要上帝的选民将来在这个地上生活，用这个来预表将来在新天新地，上帝为他的子民预备了一个新天新地，让我们在那边怎样生活，生活。所以我们现在在这个地上我们在生活，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总有离开的时候，因为这个叫住帐篷的地，住帐篷不是永久的。好，所以亚伯拉罕因着信，所以他知道这是上帝的恩典，必然会临到蒙拣选的人，所以他的儿子以撒是一个蒙应许的人，所以他用一个做预表，所以将来会得长。所以基督徒呢是什么？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以撒的预表也归在我们身上，后面雅各的预表也归在我们身上，都要教我们怎么样认识上帝。好，所以接下来亚伯拉罕一生的年日175岁，所以他离开哈兰75岁，所以他在这个啊这一块地上啊应许之地呢走来走去，走了100年。所以他死的时候，圣经用一个瘦高年迈气节而死，用这个来讲到说他在这个生命的当中，上帝给他一个比一般人啊年纪还高的岁数，个还好的身体啊。但最后他在当中走完他的一生，然后归到他的列祖，归到他的列祖，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啊。因为我们的人常讲回老家啊。他是归到他的列祖，因为以色列人也是用这个来表达回到他出来的地方去。好，就是他离开了这世上。好，第九节，以撒跟以实玛利就把他埋葬在曼比拉洞，因为他们的他的太太撒拉也埋在这个洞。 宰割这个洞。所以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以撒跟以斯玛利跟亚伯拉两个兄弟是有来往的、哦、虽然前面我们讲到以斯玛利被赶出去对不对、哦、那但是后来还是有什么有来往有来往、哦、所以他跟我们一般的想象不太一样、哦、所以他们当时还是符合当时的习俗知道吧、哦、符合当时的习俗就亚伯拉罕啊，显然他叫以斯玛利叫夏甲离开啊，在当时代的人不会觉得是一件啊很可恶的事知道吗因为他还是符合当时的什么习俗、哦、所以他们啊兄弟还是有来往所以把他的啊父亲亚伯拉罕买了、哦、那圣经就强调亚伯拉罕跟撒拉都埋在那里、哦、因为这是一个啊一个重要的事重要的是啊，圣经用一个人啊的一个一生的归属之地来表明一个人的信心、啊、所以他们就把它埋在这地好所以神就赐福给他们、啊、给以撒以撒就靠近比尔拉海来居住那后面就会讲到二十六章那我们就看其中上帝的信实就写在啊，上帝应许夏甲那么让他的儿子以斯玛利成为一个大族大国所以果然他生了十二个孩子都变成有名的族长那以斯玛利也活了137岁所以这是一个对以斯玛利的交代那么接下来就要开始讲以撒的后代以撒的后代以撒的后代圣经只要讲到后代这个字的时候就是一个分段一个分段因为以撒的后代就是讲到前面创世纪第二章第四节就是、天地的来历来历这个字、哦、这边那个第二章第四节翻来历这边就翻后代后代、哦、所以、圣经用这个方式来做一个分段、哦、就是我们讲到、哦、以撒的后代、其实就讲到跟从以撒而出的那个来历、哦、来历好那么以撒娶利百加的时候、是40岁他母亲离开他37岁、哦、37岁那因为他不生、他妻子不生育所以呢、后来他就祈求以后就让他怀孕、怀孕那么呢怀孕、哦、那么就生孩子他生孩子的时候几岁呢后面我们会讲60岁所以隔了20年才生什么生这一对双胞胎那这一段话告诉我们那第21节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育就为他祈求耶和华耶和华应允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上帝很特别、哦、很特别他就让这个以撒呢要经过祈求才会得孩子、哦、经过祈求才会得孩子这、就是神对他所拣选的人的一个很特别要他去经过的经历、经过的经历所以这是神给的道路是神给的道路神给的道路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寻求神、倚靠神、祷告神的道路。所以有些人会说：“哎，其他很多人他没有信主啊，他过得好好的，对不对？”那我们基督徒很多难处一直是求告神，为什么？因为神就要我们走一条祈求的道路，去倚靠他的道路，去跟他祷告的道路。那我们什么时候会跟神祷告？需要的时候对不对所以呢、常常神给我们一些需要的时候、用意是在如果你正向去看就是帮助我们来跟他祷告、所以有些时候给我们一些困难就是用他来帮助我们向他祷告让我们知道一个要紧的事就是当我们祷告之后我们知道这些是出于神知道吗所以我们就要去看了这些事情不要用偶发的事情看它、不要用偶发的事情 就是说啊，别人也会这样遭遇，不是，这是神给的道路。所以我们当中去神给的道路，重点就是要来认识神，来认识神。如果神上帝这样给我们这个道路走，做什么？我特别要提醒我们，就是要我们去认识他。别人也这样走，不一定认识神，那基督徒这样走就会来认识神。所以神给我们一个特别的路来认识他。所以以撒呢就开始了，所以他妻子不生，他就祈求神，那么神应允，他就怀孕了。那怀孕以后呢，两个孩子在他的在利百加的肚子里面，那么呢还没有生出来就开始吵架，所以这是很特别的，很特别的，就开始吵。吵了以后，利百加就很苦，很苦，他怎么办？他就学会了，他就去问神。你看，他丈夫问神，对不对？他也去求问神，求问神。好了，所以神给我们一条道路，就是来怎样？来问他，来亲近他，让我们明白为什么，为什么？那么神就要，其实上帝要杀这个利百加来问，因为上帝要让他知道一个上帝的心意。上帝就跟他讲，两国在你腹内，两族从你身上出来，就表示这两个孩子将来他们的后裔都会很强盛，都会很强盛。然后呢，这族跟那族呢，一个强，一个大，那么呢，一个强的，那么大的要服侍小的，所以小的比较强，对不对？所以他就说小的会比较强。好了，那么上帝就跟他讲，这两个孩子将来是两个族，将来是两个国，那么他们会一直相争，两个人就相争了，两个族也相争，两个国也怎样相争。好了，那你想，如果你是做母亲的人，那你上帝给你的答案，你觉得你同意吗？上帝只告诉你结果而已，对不对？上帝只告诉你结果，他没有告诉你，那这样子我该怎么办？上帝也没有告诉你啊，那我该怎么办？那这样子啊，要就是说我怎么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境？上帝没有，上帝就说啊，我告诉你，因为这两个从还没有出生就开始打架，那会一直打到两个国家。继续争，好了，所以以前的人大概上帝这样讲，他们就只好怎样接受，只好接受，也没有办法说我不要，对不对？所以呢，上帝就这样告诉他的，这样告诉他。那么呢，果然啊，生的日子到了，生的日子到了。所以上帝只是告诉他就是这样，然后先生出来的这个身体上有毛，而且是红，皮肤是红红的，那么这个毛密到一个地步，像穿皮衣一样，所以是很特别的，所以他们就叫他是以撒，就是身上就是很多毛这样。随后呢，出来的这个他呢，抓着哥哥的脚跟出来，所以因为他抓，所以就给他叫雅各。所以雅各的意思就是抓，所以你看生的时候以撒六十岁，好不容易生两个，但是呢一开始呢就有这个相争了。好了，两个孩子就慢慢长，其实年纪一样，对不对？那么个性完全不一样，特质完全不一样。以扫喜欢打猎，常常在外面，雅各就不一样，常住在帐篷，为人呢安静呢安静这个字比较难翻译，因为这个字呢这个字呢在其他地方翻译都翻成正直或完全，正直好，或者是完全，也有翻成平凡，平凡， 就一般一般，啊，所以这个字很难翻，所以表示这个字的意思呢，啊，有多样性，要看它描述的情境，描述的情境。所以你看，你看啊，雅各为人正直，从后面看不正直，对不对？啊，完全从后面看不完全，对不对？翻平凡呢，又有一点好像不太好，所以最后我们就选择翻译做什么？安静，安静。为什么？因为他常住帐篷，所以就给他一个特质是什么？安静。这是这翻译的人去猜这个字的意思会怎么样比较好。好，所以这个这一个呢，就是雅各这个人，就是其实后面看的是比较怎样阴沉一点，对不对？是不是？但翻阴沉又好像不太好。所以以色列人翻圣经翻到74译本，就稍微要，啊，不要把他自己的祖先描述的那么不好，哦，所以他住在帐篷，所以这边就讲到两个孩子的特质不一样。然后呢，以撒就爱以扫，哦啊，原因就是因为他常常在外面，然后打猎又很会打猎，所以常常有的什么野味可吃，对不对？那么妈妈就爱雅各。好，我们先讲第一个，这个做父母的一定不要偏心，知道吗？我们会偏心，但不要偏那么明显，啊，因为我们是人，所以一定会偏心，一定会偏心。不要讲说，啊，不要跟孩子讲我不偏心，知道吗？因为你到底有没有偏心，你是站你的位置上看，你站你的位置说我没有偏心，孩子是站他的什么位置看，所以他在他的角度上他有他的认知，所以啊，我们不容易做到啊所谓的真正的公平，啊，我们有喜好，以撒有他的喜好，利百加有他的喜好。但是我要提的是，如果明显的这样子的话，兄弟很难相爱，知道吗？就弟兄，如果你的孩子有两个以上的话，你要当心。如果你让孩子觉得你带孩子不公的话，不公平的话，孩子很难相爱。你带孩子为什么这样带他？要让另外一个可以体会，另外一个可以体会，要不然你要不然他们会心里面会有不平，不平在兄弟姐妹之间就很难相爱，很难相爱。所以你们比较容易看到的是，父母在的时候兄弟姐妹还和好，离开就怎样，就散了，就散了，因为他没有那个向心力。所以我们从这边呢可以有一些的学习。好，那么接下来要讲一件事情，这一件事情就是讲到以扫的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长子的名分。因为雅各这个人一直想要抓，一直想要抓，那么想要做大的，他一直想要做大的，他不要做小的，不要做小的。所以呢，啊，他有一天就找到机会了。他哥哥打猎回来非常累，然后呢，他非常渴，然后肚子又饿，所以呢，他就跟他弟弟要这个吃的，因为他弟弟刚好煮了这个啊红豆汤，那么呢又有饼，哦，那么呢那以扫就想要跟他弟弟要，对不对？可是这个弟弟就逮到这个机会了，就用这个交易的方式，那你把长子的名分给我，然后呢啊，然后他以扫一讲要这长子名分干嘛，那么呢他就抓到这个机会，他就觉得说算了，这个长子名分没什么益处，哦，那我就发誓把长子名分呢啊卖给了雅各，啊，所以他就走了。好，圣经说这是他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好，长子的名分，好，长子的名分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是要紧的事，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是要紧的事。为什么？因为啊，我刚才讲的啊，现在要讲的是恩典，知道吗？讲的是恩典，讲的是恩典。那么恩典呢 啊，长子就是讲那个恩典，长子在讲恩典。好，我们先看当时的人对长子的恩典是什么。长子的恩典在当时的人是这样，如果你有孩子啊，有孩子你要分产业给他们的时候，如果你有两个孩子，你要分成三份，三等份，知道吧？长子得两份，好，小的得一份，好，这个是当时的一直的惯例，一直到啊，对，我们华人早古代也有这种分法，啊，对，对，就是差不多这个分法大概要50年之前，啊，然后如果你有三个孩子，你就分什么？四份，长子得什么？两份，那其他各得一份。这个观念在以色列人一直有，一直有。所以这是长子多的那一份在表达什么？恩典，知道吗？其他他是跟三个两个兄弟一样，那为什么多出来这一份就是恩典？所以长子在讲一件事情，叫做恩典，恩典。好，那么恩典呢，上帝在讲恩典的时候呢，那么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呢，恩典跟另外一件事情有关，另外一件事情有关。好，这边我刚才一开始跟你大家讲啊，讲两件事情，一个是公义，一个是恩典。公义是我们很容易懂的，那圣经呢啊，在公义的部分要教导我们是救赎，就是如果讲公义的话，我们都得罪了神，所以上帝要怎么样让我们从不公义变成公义，那么就要赎出来，会付那个赎价，付那个代价。所以讲啊公义的时候，就会讲到基督的救赎，他的救恩，就也是救恩，因为不是我们付的，是他替我们付的代价。第二个讲恩典的时候讲什么？讲得胜，得胜，胜过，胜过，知道吧？胜过。所以讲长子的时候就是讲得胜，讲得胜。好，所以这边讲两件事情在我们的身上。那么如果我们面对神要我们认识他，一个是公义，一个是恩典，或者是一个公义一个慈爱，那我们回应他。好，我先给大家看一节的圣经，以后我们慢慢讲到这边我会再跟大家讲。我们看历代至上，将来我们会讲两个人，一个是犹大，一个是约瑟，第五章第一节第二节。在503页，好，我来读哈，第五章第一节第二节，历代至上第五章第一节第二节，我来读。以色列的长子原是吕便，因他污秽了父亲的床，他长子的名分就归了约瑟，只是按家谱他不算长子。犹大胜过一切弟兄，君王从他而出，长子的名分却归约瑟。好，你看到，哦，这边讲两个孩子，对不对？这两个孩子是雅各的孩子，一个是犹大，一个是约瑟。那约瑟不是长子，但因为长子流便污秽父亲的床，所以他没有资格当什么长子。所以约瑟呢，啊，是弟兄当中那么有资格当，为什么？等到我们讲约瑟你就知道，这个叫得胜，因为他生命是一个得胜的生命，得胜，胜过环境的人，胜过环境的人叫得胜，得胜。所以约瑟得胜，流便失败，所以啊，他就胜过一个胜过环境的诱惑，一个在环境的诱惑中失败的，所以这叫长子的名分。所以长子的名分，圣经讲的是得胜来的。那犹大是王， 王是一个啊，他说君王胜过，这个胜不是犹大自己胜，是耶稣让我们胜过的，这个叫救赎。救赎，因为犹大犯罪，但是被赎出来，哦，所以以后我们讲犹大，犹大就是讲那个被救赎的，所以王从他而出，王从他而出。好，那么长子为什么这么重要？长子为什么这么重要？那我就要复习一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啊，为什么？啊，因为长子讲的是，啊，讲的是得胜，啊，讲的是恩典，啊，得胜讲的是恩典，啊，那么呢，啊，所以呢，希伯来书呢，在圣经的后面啊，325页哈，他这里讲的第十二章，我来读哈，22节，啊，他说，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好，这边呢，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呢，啊，不是到地上的耶路撒冷，我们是要到天上的耶路撒冷，就是我们要到天上的天国，神的国度那里。到神的国度那里的时候，他这里告诉我们，在天国那里呢，啊，他举了六样，知道吗？啊，六样，你数一下就知道。第一个是什么？天使，啊，有千千万万数不清的天使，对不对？啊，天上有天使。第二个，有名字记录在天上的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会就是教会，这个字就是教会，就是所有的教会聚集起来的大的那个完整的教会，哦，完整的教会。那这些教会是由谁组成的？就是长子，名字记在天上的长子，哦，第二个，对不对？第三个，神，审判众人的神。第四个，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第五个，新约的中保。第六个，耶稣的血。所以这六样里面跟我们有关的只有两样，一个就是长子，一个是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所以长子跟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相对于耶稣跟他的血，知道吗？所以这些都是指着我们，我们基督徒是谁？就是我们在基督里被他的血所洒，所以我们的灵魂是被成全的。但另外一个身份，我们要做什么？长子，这样了解哈？到这边知道哈？那长子是什么？得胜的，得胜的。
所以是我们以后到了新耶路撒冷，我们都是长子吗？
我们都要是长子。好，我们的生命被成全，我们都要是什么？长子，知道吗？
就是如果我在地上的生命得胜了，我就是长子了，
知道吗？好，所以 我们以后再读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这是大家很熟的耶稣写给七个教会的信，对不对？最后都是讲要做什么？得胜的，有没有？好，玩游儿可听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就要赐他们什么，对不对？七个教会一样，全部只要讲一种人，就是上帝要长子，这样了解吗？两子。所以啊，我们就回过头来讲长子。所以长子在圣经的预表是很重要的，他在预表的是你得着恩典，得着恩典，你要能够在恩典上你做一个得胜者。所以保罗讲了一个很要紧的话，他说呢，我不可以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从恩典中坠落，知道吗？他要保守自己在什么？恩典上面。你保守自己在上帝的恩典上，你就是一个什么？得胜的，得胜的。因为我们是靠耶稣得胜，知道吗？但重点是 你要靠着他的恩典得胜，恩典得胜。好，所以这边恩典我还没有讲哦，因为还只是开端而已、哦、只是开端。就为什么要讲长子、哦、而且长子的名分那么重要，因为长子的名分就是我们不是只有说，不要说这个，我们是蒙应许，因为以撒是讲蒙应许，对不对？到了雅各就是要讲做长子，然后到约瑟，我们就看到一个是长子约瑟，一个是王犹大。讲圣经是让我们越来越认识，越认识我们是上帝选民是什么，让我们越来越认识救恩，越来越认识神。所以我们把它整理一下，所以神特别拣选这两个人，知道吗？让我们来学习了解吗？因为我们很难懂，很难懂，所以我们要从这两个人的身上去学习。如果用我们人自己来说的话，你读到后面你会觉得以扫这个人比较好做朋友啊，对不对？以那么雅各这个人，哇，对不对？哦，你就不会想要这种人跟他做朋友啊，对不对？哦，这么会算计呀、啊，是不是？哦，所以神在要我们去思想，到底他要教我们什么，教我们什么？所以先放在心上，上帝在讲，啊，上帝拣选我们，要我们做长子，拣选我们要我们做长子。那雅各是被拣选的，然后他让我们看见啊，上帝怎么样让雅各变成长子。然后约瑟是怎么样顺服变成长子，两个都是上帝的恩典，知道吗？不是我们自己有本事，是上帝拣选了我们，所以我们是在那个被拣选底下去回应神。所以一方面我们被拣选，一方我们要怎样回应，要回应。好，停一下，这样有没有问题？
所以牧师说其实两个在母腹中他其实就已经被神拣选，
对，
然后他去争那个事是他的个性，他就去回应那个神的拣选。
嗯，
那可是雅各，可是一个人的个性是，并不是有时候不是自己想要的，就是说那个性不是我自己要的这样的个性，他是可能
天生的
嘛，
上帝给的，
所以就是说，所以我这个个性，雅各因为他被，所以是因为他被拣选了，所以他有一个个性，就是那种。神的灵在他当中，他会这样子去知道，他自己就会成为一个，他自己会主动的去成为一个回应，就是因为他自己去抓，是他神的灵在当中感应他，然后他自己去回应那个拣选。
我们只能说上帝给他一个个性，在母腹里面他还不知道，他就开始抓，开始抓，然后生出来以后，他妈妈知道。对不对？但他妈妈有没有告诉他？我们不知道，我们圣经没有讲，他妈妈有没有讲？我们不知道，对不对？但明显的，他妈妈在帮他，在帮他，这个我们知道。所以这边呢，啊，个性呢，个性是上帝给的，个性是上帝给的。那所以我们啊，个性不容易改，知道吗？因为它是上帝给的，你的本相。但是我们要的是怎么样管理那个个性，管理个性。所以我们啊，养育孩子就是在帮他管理他自己的个性，管理就是他，你的孩子一个有一个个性，两个就有两个个性，完全不一样，对不对？那你怎么办？你只要帮你的孩子知道怎么管理他自己。所以我们教养小孩是帮助他能够做自我管理，从一开始他能够管多少，我们就要让他管理多少，让他对他自己所做的负责的，我们只能尽量做，尽量做。所以还 管教小孩呢，不是这个，不是外家的管的方式，知道吗？你外家管的方式就是你一直把对的事情告诉他，然后要他做。那这样子的情境呢，孩子大概会听你到某个岁数，那大一点他就大概就不听了，知道吗？所以我们带领孩子我以前也跟你们分享过，不是这样，孩子越小我们管得越紧，然后慢慢松，慢慢放松，就是他能够负责多少我们就松多少，记得他能负责多少你就要松多少，所以让他到最后你真的松开的时候是他能负责的，他能负责的，所以这样子你的孩子越长大他自我管理好，意思就他越能够自我负责的所以我们是在栽培孩子，培养孩子是这样。
有个地方一刚开始就觉得蛮奇怪的，就说亚伯拉罕他不是将近100岁的时候
对
撒拉还没有小孩嘛，对
对,
对，然后呢这个上帝一去然后让他能够有孩子，可是撒拉去世之后的话他又娶了一个妻子叫提斯拉，然后好像若无其事马上又生了6个，所以以前很困难，那后来的话又这么容易就生，前后有点矛盾的感觉。然后生了这些孩子之后的话，那也没什么描述，那反而要去打发，所以觉得好像这些有点是多余的感觉。
在圣经里面呢，这边的这个记载呢，是提到告诉我们的是一些就是当时发生的事实，这些事实就是显然亚伯拉罕在他100岁之后他还是可以有生育的能力，只是撒拉没有了，对不对？因为撒拉知道自己月经已经停了，所以他是没有，但是亚伯拉还是可以有，所以亚伯拉罕后来又生一些孩子，可是他这边记载只是重点在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知道这些不是承受应许的，不是承受应许的，所以先前他会为以斯玛利为了那个以斯玛利下讲，那么他这个撒拉说要把他赶出去他会痛苦，对不对？先前他会痛苦，现在他就自己打发了，他不痛苦了，不会痛苦，因为他知道要照着上帝的意思走，所以圣经在告诉我们这个。好，所以我们放在心上，所以接下来要跟大家讲的，记得恩典，我们在谈长子，在谈恩典，然后再谈得胜，然后但是我们会继续讲救赎，讲救赎的观念。那对，
以撒一开始不是要去求耶和华，因为亚伯拉罕死的时候以撒是
你减100岁，他75岁。
对，他75岁，
对。
然后那个时候，但是他亚伯以撒是蒙应许，但是利百加都没生孩子，然后但是他应该知道他是应许的生，然后他在这边祈求是因为他在等待。神对亚伯拉罕说的那些应许，所以他一直等，但是等不到，所以他就为利百加求嘛？还是说他是，就是说，因为我的问题是说他是用祈求，而不是像亚伯拉罕是等待的那个应许这样子。然后所以他的因为你刚刚讲说他是要人去经历嘛，那他的经历是祈求，所以以撒的经历是祈求，那亚伯拉罕的经历是等候嘛，就是神给他们两个父子是不同的那种经历这样子。
对，信仰的历程都要自己经历，因为对以撒来讲的话前面我们讲到他被陷在坛上的时候，那个是一件我们要把那一件事情放在心上，因为那个对以撒是一个 什么样的经历？很震撼、很可怕的经历，对不对？这个上帝到底是谁？怎么会这样？所以要信一个上帝，对以撒来讲是不容易的，要接受这样的信仰不容易，不容易，因为这个上帝是让他觉得这个啊，超过他心智上想象的上帝，对不对？既然会要求我父亲做这个事，然后我父亲竟然会信到一个地步，真的敢做这个事，对不对？所以对以撒来讲的话，他的个性又是比较安静的，对不对？所以他常常为了去想啊，他想得出来嘛？如果我们是以撒，我看我们也想不出来。但是我们应该可以肯定一件事情，就是以撒要不信这个上帝很难，但是要他完全照着上帝走，他会很怕，应该是一个很难，一个很怕绑在他的心上。所以呢，当他的太太一直不肯生的时候，上帝就有一点在逼他来跟上帝怎样祈求，所以上帝逼有一点逼他，所以他就跟上帝祷告了，祷告生啊就生了，对不对？所以圣经没有讲他的几个事，后面会继续讲，会继续讲。好，那我们要讲拣选的恩典，拣选的恩典这个要放在心上，因为以后我们读新约的时候才能够更容易懂。好，我们就来读26章，从你开始读。
在亚伯拉罕的日子，那地有一次饥荒，这时又有饥荒，以撒就往基拉尔去，到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那里。耶和华向以撒显现说，你不要下埃及去，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你寄居在这地，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因为我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我要加增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又要将这地都赐给你的后裔，并且地上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度。以撒就住在基拉尔。
那地方的人问到他的妻子，他便说，那是我的妹子。原来他怕说是我的妻子，他心里想，恐怕这地方的人为利百家的缘故杀我，因为他容貌俊美。他在那里住了许久，有一天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从窗户里往外观看，见以撒和他的妻子利百家戏玩，亚比米勒召了以撒来对他说，他实在是你的妻子，你怎么说他是你的妹子？以撒说，我心里想，恐怕我因他而死。亚比米勒说，你向我们做的是什么事呢？民中险些有人和你的妻子同寝，把我们陷在罪里。
于是亚比米勒小谕众人说，凡沾了这个人或是他妻子的，必定把他处死。以撒在那地耕种，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
亲亚伯拉罕在十四日出发的时候，因非利士人在亚伯拉罕时候杀住了，以撒就从新发出来，人将他父亲所造的叫那些井的名字。以撒的仆人在谷中挖井，便得了一口活水井。基拉尔的牧人以撒的牧人曾井说，这水是我的。以撒就给那井起名叫埃瑟，因为他们和他相争。
以撒的仆人又挖了一口井，他们又为这井增进，因此以撒给这井起名叫西亭门。以撒离开那里，又挖了一口井，他们不为这井增进了，他就给那井 起名叫利和国。他说耶和华现在给我们宽阔之地，我们必在这地昌盛。以撒从那里上别示巴去，当夜耶和华向他显现说，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要赐福给你，并要为我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使你的后裔繁多。以撒就在那里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并且支搭帐篷。他的仆人便在那里挖了一口井。
亚米比勒同他的朋友雅各撒和他的村长黑客从基拉尔来见以撒。以撒对他们说，你们既然看我刚刚走了，为什么到我这里来呢？他们说，我们明明地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便说不如我们两下彼此起誓，彼此立约，使你不害我们，正如我们未曾害你，不为你后代你，并且把他领平平安安地走。于是蒙耶和华赐福的人，以撒就为他们设摆筵席，他们便吃了喝了。他们清早起来彼此起誓，以撒打发他们走，他们就平平安安地离开他走了。那一天，以撒的仆人来将挖井的事告诉他说，我们得了水了。他就给那井起名叫别示巴，因此他那城叫别示巴直到今日。以扫40岁的时候娶了赫人比利的女儿尤伊与赫人以伦的女儿以实抹为妻。他们常以以撒和利百加心里头。
那么我们来看这个以撒哈啊，前面啊我们讲这在谈一个路径哈，一个是恩典的路径。那么在亚伯里拉罕的日子，那么那个地方发生过饥荒，现在又有饥荒。那么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发生饥荒的时候，他就下到埃及嘛，对不对？所以又有饥荒的时候呢，啊，以撒呢就往基拉尔到了非利士人。啊、的王亚比米勒那里，所以他已经往这个西南方走下去了、啊、再往南走就到哪里，就到埃及、哦、那他跟亚伯拉罕不一样、哦啊、所以、上帝跟对他的带领跟对亚伯拉罕的带领不一样，上帝就让亚伯拉罕去哪里，去埃及，然后再把他带出来，对不对？那上帝就没有让亚伯拉罕、这个以撒也到埃及、哦、那么再来我们要先讲一下亚比米勒，前面有讲过对不对，军长辉哥也讲过、哦、所以那个可能就是一个名字，那应该是一个头衔，有可能就是一个头衔、哦、因为在隔很久了、哦、那么这边呢，神第一这边就记载第一次神跟、啊、以撒自己来显现，就跟他讲你不可以下埃及，所以他想下埃及去了。神说你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就是你现在聚居的这个地方。所以第一个上帝跟他提出一个、啊、命令，一个要求让他留下来。然后呢神就给他说，我必与你同在，上帝就应许了，我会跟你在一起，然后把福分赐给你，把这地赐给你跟你的后裔，我会坚定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事、哦、这边讲的就是一件事，就上帝说我会跟你同在、哦、我会、实现我所说过的话、哦、我是可信的、哦、那么呢我会加增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然后呢把这个地赐给你的后裔，那地上的万国会因你的后裔得福。那这些啊、讲的都是跟后来发生的事有关。好，第五节是要紧的话、哦、上帝为什么继续施恩典给亚伯拉罕的后裔，因为亚伯拉罕听上帝的话，遵守上帝的吩咐命令律例法度。其实命令律例法度呢，对以色列人来讲就是将来上帝借着摩西给他们的律。其实但是呢从前面我们就可以看到，虽然神没有跟亚伯拉罕讲律法，但神已经告诉亚伯拉罕不少东西、哦、因为、啊、前面在第七章的时候19节的时候，上帝就已经讲了， 第十七章十九节，十八章十九节的时候，上帝就已经讲过这些话，他说啊，我要眷顾亚伯拉罕，然后他要吩咐他的众子跟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使我所应许的都可以成就。所以神要亚伯拉罕做一个完全人，对不对？也让他的后裔继续遵守上帝的话。所以虽然没有像旧约这样，就像摩西这样写下来律法，对不对？可是他们已经知道一些事情，已经知道一些事情是上帝吩咐的，是上帝吩咐的。所以这边呢告诉我们，就是上帝在提醒以撒，就是你的父亲有听我的话，有信我的话，所以你也要信我对你说的话。好，那以撒就不错，以撒就愿意这样子做。所以我们看第六节，以撒就 不再走了，他就住在哪里？基拉尔，就住在基拉尔。然后呢又问题又来了，同样的问题又来了。他利百加本来就长得很漂亮，对不对？所以呢同样的问题就来了，所以同样的软弱 也出现。为了这个利百加的缘故，那如果有人要为了把他抢走就杀我怎么办？所以呢他还是呢对人家讲，这是我的妹子，这是我的妹子。好了，但是亚比米勒呢他就看见他们在戏玩，可能是动作比较轻的，所以他就觉得，就把他找来说，他不是你妹子，他是你妻子，你怎么这样骗？那他就被责备了。所以第一件事情我们就看见了，他跟上帝保守他跟保守亚伯拉罕不一样。以撒算起来的话，从个性上来讲，他没有他爸爸那么强，没有那么强，所以上帝尽量保守他，你看到没有？所以这是第一个神保守他，让他虽然在软弱中，对不对？会软弱的，但没有真的失脚，所以第一个保。第二个很特别哦，那一年他的收成有百倍，那是饥荒的日子，对不对？所以那个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就别人饥荒了种不出什么，哎，他却有什么百倍的收成。所以这个部分呢，然后这个时候他牛群羊群仆人就很多，变得一个很富有的人。所以非利士人就嫉妒他，当地人是非利士人，对不对？你到我们这边来结果怎样？你发了大财。所以当地的人当然就不满呢，他们就要他们走开。那其实这个以撒有资格住在那里，因为他的井在那边，对不对？他父亲不是有跟人家交易，跟亚比米勒人交易，就亚比米勒交易那个井是他们，可是呢井被拿走了。井被填了，填起来就没有水了，没有水就不能养牛羊了，所以他们就把他逼走，逼走呢，他就到基拉尔谷去支搭帐篷，那被逼走的过程是这样，他们就在谷中就挖井，先挖了一口活水井，这个表示这个水蛮多的，一直有水可以一直流出来。井是这样，井你挖下去的时候，它水到一个地方就不再增加了，这是它的特色，就是你的地下水位到哪里，那你一挖到地下水位底下，所以水会一直涨，涨到地下水位的高度不再涨，你只有一直打上来，它才会继续流进来。但是活水井不是，活水井是有泉水一直怎样流出来，所以那个井当然比较好，因为它水是冻的。好，所以他们就相争了。所以以撒呢这个人是这样，有人跟他争他不会跟人家争，有人跟他争他就怎样让， 他就烂，所以他就说好了，这个井就叫哀色，哀色就是相争、哦、你看他就讲啊，这个井就相争嘛，那就怎样，他就不争了，就走掉了，走掉又去挖一颗井、哦、他们又争了、哦、那么以撒觉得说我已经让过你一次了，你还要跟我争，你就跟我为敌，知道吗？所以就叫做西提拿。所以你看以撒这个人呢、啊、他还会给自己一个路走，知道吗？他没有办法跟人家争，那他就怎样，给他定个名，那以后就说哦，这个井是我的，可是被人家怎样恶意的拿走、哦、这样了解吧，就这是他的特质。然后又挖一口井，可能距离太远了，人家不来争了，他说哇，从此我宽阔了，就叫做利和博、哦、那上帝一定会祝福我们。所以你们看怎么形容以撒这种、哦、反正他就只有相信上帝会祝福。所以以撒的特点就是这样，他就是有那个信心，相信上帝会施恩典，知道吗？这里就是我讲的恩典。从以撒的身上，我们要看见上帝给我们的应许，这些都是恩典，都是恩典。我们要开始看见恩典，知道吗？那么这就是恩典。所以一个人要得恩典要怎样？你要听上帝的话，上帝自然会把恩典给你。所以以撒就是让上帝让他知道，你听话，听上帝的话，不要下埃及去，他就不下埃及，你就留在这里。那你有软弱吗？有，那上帝就保守他，不让他失脚，知道吧？然后呢啊，上帝赐福给他，赐福给他以后，人家就嫉妒他了，对不对？嫉妒他就把他赶走，从人来看的话很委屈，从人来看很委屈，很想争回来，对不对？可是以撒的特质就是不争、哦、不争。那不争呢，不争只好离开啊，离开呢、啊、那还要生活啊，所以就去挖井啊、哦、那么我们也要知道古代挖一口井不容易、哦、没有现代的技术，对不对？然后井又深、哦、记不记得那个啊，撒玛利亚妇人跟耶稣讲 井很深，你从哪里打水，对不对、哦、所以挖一口井要很久，又不容易挖，但是呢上帝就赐福给他，他就可以挖到水。那被来抢了就给，被来抢了又给，所以你看他以撒这个人呢，一共有弄了四口井，知道吗？四口井，第一口井呢是哀色，第二个是西提拿，第三个是利和伯，最后一口井就是示巴。那他的一生呢就写了用了四口井，四口井。那么这是一个在当中我们叫做隐喻，隐喻就是暗中隐藏的、意思在当中、代表说、井呢你表面看不出来下面有水，对不对、但是呢当你在当中挖下去的时候，那么水就从里面怎样出来。所以这里就讲恩典就是这样，用井来表示那个什么恩典，大家都在外面上面都看不到，对不对？但你做的上帝却让你怎样涌出那个祝福来。
这个意思就是说你的恩典的话其实不可以捉摸，但是呢要有信心，只要有信心就会有恩典。
哎，没错，那信心就是听上帝的话、哦、不能自己想说上帝你一定会施恩给我，上帝没有，上帝说我没有说啊，上帝说的才算数，上帝说的才算数，就是上帝说的我们就要怎样信，那上帝就照他所说的施恩典给我。
可是对于那个以撒来讲的话，他一口井一口井的放弃，像你没看到上帝跟他在说
没有啊，上帝就让他就是信心就是这样，就是别人硬要抢你，你也不敢跟他争，你也不用怕，你也不用怕，你也不用怕，因为自然上帝会让你怎样得胜，知道吧？ 因为这样子你才知道你得胜不是靠你自己，要不然你会觉得说哦还好这一次啊，好你靠你自己得胜，但是上帝不要，这次上帝在让我们在以撒的身上看见，哦，得胜是在乎神，知道吧？但有些时候上帝会叫你去征战，不过你没有那个个性征战，你也不用怕，上帝也会帮你。好，所以我们就来看到啊，他变成宽阔的时候，好，那么他就到了别示巴二十四节，那一夜耶和华向他显现，这是第二次嘛，对不对？啊，先前显现一次，这是第二次。他说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再讲一次，不要惧怕。所以雅各怕不怕？怕。我们不能说啊，上帝一直赐福给你你就不怕啊，不是，因为环境一直在逼迫你，对不对？你好的人家就来抢，好的人家就来抢，那你再好的时候你就怎样？如果你每一次好就有人来抢，好就有人来抢，现在你又好了你会怎样？你要想说哇，下一步又要来怎样，又要来抢我了，对不对？所以这样他怕不怕？怕啊，因为他没有势力啊，他没有势力啊，不像他父亲还有势力，还可以跟人家结盟，他没有。然后所以上帝就跟他讲，你不要怕，因为我跟你同在，要赐福给你，因为我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要叫你后裔繁多。所以上帝在坚定，这一次没有讲其他的，对不对？这也是前面讲过的话，只是让他知道，让以撒知道一件事情，我跟你同在，我跟你同在。所以一个得胜是什么？得胜就是上帝跟你同在，跟你同在。然后呢，啊，环境会重复发生，环境会一直有这些困难，环境会一直让我们属神的人啊有惧怕，有惧怕。但是就是要一直信得过上帝。
是不是这样？就是说，就同样的状况，可是恩典在每个人身上可能不一样。比如说呢，今天假如说是亚伯拉罕他挖了口井，人家来抢的话，那受定的话，上帝就他来征战，
有可能。每个人上帝带领的方式不一样，对亚伯拉罕上帝有他带领的方式，对以撒上帝有他带领的方式，那跟他们的特质都有关。那从亚伯拉罕身上我们可以知道，他比他儿子会想办法，对不对？他还敢出去打仗，是不是？但是以撒我们看不到他敢跟人家打仗。所以每个人神都有他的带领，但是重要的是我们要相信什么？相信神的话。我一直强调神说的才算了。好，这边呢，以撒就筑一座坛。好，这就特别了，他原来是在坛上面被吓到了，对不对？所以呢，从那个时候他爸爸一直到他爸爸死了以后，他有没有筑过坛？没有，他不敢跟上帝筑坛，知道吗？哦，因为他不知道上帝要他献什么，了解吗？他不敢，知道吗？不敢。所以这时候他敢了，敢了。这时候他敢筑坛，了解吧？所以以撒的身上呢，让我们看到一个特别的点，就是什么？就是我们常常讲医治释放，有没有？这个就是医治释放，知道吗？就是一个人真的在心灵的当中，上帝怎么样做医治释放，记得是用恩典，知道吗？是带领我们走过恩典的路，我们才得到医治释放的。讲约瑟我会再讲一次，走过恩典的路，走过恩典的路，因为上帝只有带领我们走过恩典的路，我们才怎样，才能够真正得着医治跟释放，知道吗？所以这个跟现在有一些讲医治释放不一样。现在医治释放，你去那边祷告，你觉得医治释放的，可是你回家可能又怎样，又难过起来了，对不对？ 所以不是这个医治释放，神的医治释放是一个历程，知道吗？是一个历程，用什么？用恩典给你，给你那个恩典，给你恩典到一个地步，你真的觉得上帝使我宽广，知道吗？上帝使我不惧怕了，上帝使我放心了，哦，这样了解吧。
可是那个恩典的话，又不是能够祈求的，所以它事实上是不可捉摸的。
恩典哦，恩典其实啊，我们讲恩典是这样啊。如果我们是讲说啊，上帝我要什么什么恩典，哦，那你可以看到以撒没有这样子求，哦，是你相信上帝会赐福给你，那至于赐福你的是什么，那就交给他。好，所以啊，上帝要赐福的是这样，我就用一节圣经，哦，给大家看。诗篇九十篇，摩西在啊，摩西写诗篇九十篇的时候，其中讲到一句话啊，在726页15节，诗篇九十篇15节，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看到没？照着你受苦的日子跟遭难的年岁，知道吗？就是你受苦有轻有重，对不对？年日有长怎样，有短。那么摩西讲的是什么？上帝照你给我们的长度来怎样使我们什么喜乐，因为要使我们喜乐，要使我们喜乐，就是你受的创伤到多少，上帝要补的恩典要超过他，知道吗？这个是一个啊，上帝的恩典是这样，是这样。所以这边以撒的身上让我们看见这个，你听上帝的话，那么上帝在饥荒当中给你百倍收成，给你百倍收成。你在当中，你信得过上帝，你井放的一口井没有的，两口井没有了，对不对？上帝呢，让你再得一口井，没有人跟你争。所以真正的医治释放是上帝用恩典来使我们在当中，那么信得过他，知道吗？是用恩典，恩典。好，所以这边呢，接下来的这一段就是很有意思的话。亚比米勒跟他的朋友亚撒父跟军长菲戈就从基拉尔见以撒。这个以撒呢，居然这个你太强盛了，太有钱了，你把他逼走，就希望他衰落，对不对？结果他没衰落，你把他井抢走，他又没衰落，再把他赶走也没衰落，你越赶他还是怎样，还是强。所以这些人就担心了，知道吗？所以以前在部落的时代呢，他们就很担心其他部落怎样强，所以他们就要结盟。所以这时候我们就看到亚比米勒跟他的军长跟那个他的一个朋友就来见以撒。那以撒就觉得很特别啊，你们恨我打发我，为什么又来找我，对不对？这时候以撒你可以看到他不怕了，知道吗？如果在他先前的 个性会怎样，
好生好气的讲话，
对呀，是不是？然后呢，然后说准备搬家，好，因为好日子怎样又走完了，对不对？那再搬家，看人家要怎么赶我们。可是这时候以撒你可以看到他没有这样子的，他很勇敢的去，很直接的讲，而且是讲事实，知道吗？讲事实。好，所以这就是医治，知道吧？医治。所以有一些人他的 成长的环境让他不敢跟人家争，对不对？不敢跟人家争，在公司里面不争被欺负了，然后他就很委屈啊，然后就告诉自己我下次一定要怎样，结果呢下次来的还是怎样，还是不敢争然后他就这样反复，自己很痛苦，对不对？但是如果你告诉他说你就勇敢的讲出来啊，可是他就怎样，讲不出来，了解吗？这个就是内心的一些伤害要被医治的。他很勇敢，他可以不怕，他可以讲诚实话。你们恨我打发我，意思就是你们让把我赶走，那现在为什么来找我？好，二十八节，我们明明的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啊，便说不如我们两下彼此起誓，彼此立约，使你不害我们，正如我们未曾害你一样啊，愚昧的厚待你，并且打发你平平安安的走，你是蒙耶和华赐福得的。这人很特别哈，就是怕你强盛，所以今天要来找你，对不对？然后要讲的怎样啊，我们对你很好啊我们打发你平平安安的走啊，对，我们是把你赶走，可是我们让你平平安安的走哈啊。所以但是重要的是一个，我们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你是蒙神赐福的，这就是见证啊。以撒呢，他没有特别去找这些的，他就是在当中啊，活出上帝在保守他、看顾他。所以到一个地步啊，人就看见了，人就可以看见这个呢啊，这个叫做眷顾的日子，知道吗？我们基督徒在传福音或者在一个情境当中，面对身边的人啊一直排斥的时候，我们在等眷顾的日子，眷顾的日子，眷顾就是看见的日子，看见的日子。看见的日子是什么？就是让那些人原来在黑暗里面，在蒙蔽当中，现在怎样看见。就是有些时候我们去传福音给人，或者是啊别人对我们的信仰啊这个有很多意见啊，甚至攻击的时候，那我们基督徒呢啊也很难去辩驳或者怎样的时候，记得我们要做对的事，照着上帝的意思做。我们在等什么？等眷顾的日子，就是上帝开他们的眼睛，让他们看见的日子，让他们看见的日子。那什么时候看见？我们不知道，我们就求主恩待，求主恩待。因为他们自己看见，他们才会去信服，才会去信服，才会愿意采取一个和平的路。所以这边我们看见以撒呢啊，就成为一个见证，这叫井，知道吗？井就是水还没有出来之前，你不能叫做井，知道吗？无论你挖了多深，啊，无论你挖了多深，无论你下过多少功夫，啊，一直要到什么水出来，啊，水出来。所以恩典是这样，啊，你一直在当中的困境。然后一直要到上帝真施恩给你，人家才看得到什么恩典。那看到水就没话说了，对不对？所以以撒的生命是这样子，他就是像一个井一样，一直到人最后就说好，我要来跟你立约，因为呢耶和华跟你同在，神是赐福给你的。所以以前的人就很怕，很怕，很怕，就是以撒越来越强盛，不晓得会对他们怎样，所以他们就跟他立约，让他们彼此呢可以和平相处。好了，以撒就跟他们摆设宴席啊，那么吃喝以后起了事，他们就离开了。以前的人立约是这样，立约以后一定要吃喝，立约以后一定要吃喝，然后在当中起誓吃喝啊，离开以后。那么以撒的仆人就来跟他讲挖井的事，说我们得水了，所以呢他就把这个井叫做示巴，就是启示的井，启示的井，就是做见证，启示做见证的井，就是别示巴。 好，决就是发誓，就是因为他跟亚比米勒互相发誓不侵犯对方嘛。
说是这么说，不过看起来云上还是心里还是有顾虑，所以呢，就第二天就叫他们赶快走，去利亚米。
其实这个这些都是必然的了，所以一方面安稳，一方面保持警惕，警醒，所以。事情办完了就叫这些人赶快走，因为你不知道他接下来又要要求什么。
这一点跟当初那个帮他娶100家的老仆人蛮像的。
蛮像的、啊。
事情办完就走了。
对，因为 你事情办完不赶快走，等一下他又反悔了，又要、再加上这一点，加上那一点。好，那么接下来有一个伏笔，就是后面会再讲的，就是以扫40岁的时候娶的赫人，比利跟赫人以伦他们的女儿，赫人就是迦南人，所以你可以看到以扫这个人呢，跟他父亲不一样，跟他祖父亚伯拉罕不一样。亚伯拉罕吩咐他的老仆人说：“你去为我的儿子娶几个妻子。”一个，对不对？那么以撒也娶几个？一个。那么他一娶就娶几个？两个，知道吗？还不打紧哦，后来发现这两个爸妈不喜欢他，又去娶什么？又去娶两个。所以他也不在意信仰，不在意信仰，所以他就娶了当地人的 女孩，对不对？不像他的祖父亚伯拉罕很在意什么信仰，他不在意信仰。所以呢，35节就讲一件事情了，以撒和利百加心里什么愁烦，心这个字就是灵，灵里愁烦，灵愁烦的意思就是缩短，知道吧？就这个字本身的意思就是缩短，灵里面缩短，知道吗？就不舒畅，所以那个信仰不一样就很麻烦，在生活上很多事情就怎样，就会闹不愉快，闹别扭，有冲突，这就是灵里愁烦。所以圣经在这里先讲一件这个事情，就讲以扫。所以以扫呢，一开始他卖了长子的灵魂，那在这边呢，你可以看到他以扫就是讲到一个人。做事情呢就照自己的意思，所以以扫他身体是红色的，就是以东。那以扫跟雅各在圣经里面的意思是很清楚的，是很清楚的。他用来预表人的我们两个人，知道吧？预表我们里面的两个人，了解吗？一个是蒙上帝拣选的人，一个是属老亚当的人，自己做主的人，了解吗？好，我先给大家看一节经文，你才知道，要不然后面讲恩典的时候，我们会一直卡住在上帝怎么这样做。好，我们看一下俄巴底亚书。俄巴底亚书在先知书，俄巴底亚书先知书在1081页。1081页，只有一章，我们从18节我来读你们听，以后我们讲先知书的时候再讲，我们先读一下，18节。教会圣经1025页。好，我来讲哈。雅各家成为大火，约瑟家成为火焰，以扫家必如碎秸，火必将他烧着吞灭，以扫家必无余剩的。这是耶和华说的。好，21节。必有拯救者上到锡安山， 审判以扫山，国度就归耶和华了。好，所以这边讲两个家，对不对？一个是雅各家，也就是约瑟家，好，讲约瑟家，然后一个讲什么？以扫家，知道吗？好，雅各家、约瑟家就是从雅各、约瑟而出的，以扫家就是从以扫而出的，而生的。所以圣经在这里讲拯救者，那么要上到锡安山，然后呢审判以扫山，这时候国度就归什么？耶和华。所以这里讲到两座山，两座山，好，山一个是锡安山，一个是以扫山，知道吗？山的意思就是在当中啊，在当中建城，讲到他的权位权柄，那个王，一个是啊，在锡安上，拯救者在锡安上山上啊，建立了他的国度。一个是以扫，以扫以以扫为主建立的国度。那当这个国度被审判了，拯救者上了锡安山了，那么国度就归什么？耶和华。好，圣经在这边告诉我们，第一个从我们个人的身上，我们个人的身上，啊，我们原来是属以扫的，知道吗？我们原来是属以扫，以扫就是老亚当的接下来的，就是我们是以自己做主，我们自己做主，这就是以扫算，我们自己做主，因为吃的日子我们就自己做主了，这就是以扫算。所以人的一个问题就是跟以扫一样，我们就做我们喜爱做的事，我们看中我们看中的，我们要我们要的，对不对？他想要赫人的女儿就把他娶过来，对不对？爸妈不喜欢，那现在就娶两个你喜欢的，就是用这个方式在生活。所以以扫山呢，圣经一直用它来预表我们里面的老我，旧的我，旧的我。那么呢，这个要被审判，知道吗？审判，所以圣经就讲你要致死老我，对不对？那么要让拯救者上什么？锡安山。锡安山是神作王，知道吗？神作王，靠着救恩让神作王，这个是讲到我们新人的生命，新人的生命。所以呢，这样子我们国度才会归耶和华，知道吗？所以啊，拯救者从雅各开始要到约瑟，知道吗？雅各是被拣选，约瑟是什么？得胜的，得胜。所以我们在讲恩典呢，就是要讲从拣选到得胜。所以 我先跟你们提这些。所以我们读新约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上帝拣选我们，但他要我们做得胜的，知道吗？那这是恩典，这是恩典，知道吗？这不是律法，不是律法，这叫做恩典。所以我跟弟兄姐妹交通的就是上帝的话是这样，如果你相信你是被拣选的，靠着恩典得胜，那么上帝的话就是变成恩典。比如说上帝吩咐我们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对不对？那如果你把它当成说我们要彼此相爱，就是一个要求让我们去做到，那就变律法，要我们去做到嘛，是不是就变成什么？律法。上帝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为妻子舍己，对不对？你如果觉得是上帝要求我们舍己来爱妻子，就是律法。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你们的丈夫，那你想上帝说我们要顺服，那就变律法，知道吧？这就是律法。所以律法就是以扫山，知道吗？你把上帝的话看成是我做主，我要去做到，你还是看成我的时候，这叫以扫山，就是自我做主。那什么时候变成锡安山？就是你相信恩典上帝给你，上帝你要我去爱人，我就感谢你。为什么？因为你会把恩典怎样给我，让我去怎样 爱的。上帝，你要我舍己，我感谢你，因为你把恩典给我，让我可以怎样舍己。上帝，你要我顺服，我感谢你，因为你要把恩典给我，让我可以怎样顺服。那这样子你就得胜，知道吗？那你得胜以后，你不会骄傲。原因是恩典都是上帝给的。那你有些人说，但是你要自己坚持，知道吗？要记得哦，这边以撒这边有一个要紧的事，叫做坚持。你要保守自己在恩典的位置上，保守自己在蒙恩的位置上。这就是我们讲的信心，信心，你要坚持在那个位置上，坚持上帝要施恩的那个位置。所以有些人说，啊，我在坚持，就我做的，你坚持也不是你做的，还是上帝给你什么恩典，给你信心。所以你要让拯救者上锡安山，知道吧？所以基督徒一个要紧的是，你要保守自己在蒙恩的位置上。我们已经蒙恩了，但是我们要持守在那个位置上，让上帝的恩典可以继续的作用在你的身上，这样国度才归什么？耶和华。所以圣经呢告诉我们，所以我讲这些就是要让你们先有这个观念，就是上帝常常拣选两个人，从创世纪讲到现在一直拣选两个人，选亚伯拉罕就选罗德，让我们看见我们生命中有两个征战，知道，两个在征战，一个呢看眼睛，眼睛看的，一个凭信心的，知道吗？眼睛一看，哎呀，索多玛平原比较好，那我就想要往那边去，对不对？好，那一个信心说不行，你不要凭眼见。所以我们常常用两个来告诉我们在我们里面的冲突，知道吗？我们里面的冲突。然后呢，好，接下来我们就用以斯玛利跟以撒给我们看见，对不对？一个是很快可以得着的，一个却要怎样等。所以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我们都很希望上帝的应许我赶快怎样拿到，所以我们就会想用我们的方法去拿，但上帝却要我们怎样等，用上帝的方法来得。所以圣经摆这两个就是让我们基督徒做学习，因为他会把我们生命里面的那个样子啊反衬出来，反衬出来。所以罗德让我们看到，如果我们一直靠着 眼睛看的，那么世界上的人觉得好的我们去走的话，到最后我们会跟罗德一样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如果我们跟以斯玛利跟以撒的话，你会发现那个不是上帝要给的，他承接不了应许，知道吗？所以以斯玛利的生命没有办法承接应许，要以撒的生命才可以承接什么应许。为什么？因为他后面要讲恩典。那么接下来就讲雅各跟以扫，雅各跟以扫也是讲我们里面的生命。我们里面有两个生命，一个是上帝拣选的，一个呢是属肉体的生命。那这两个呢从一开始就相争，知道吗？一开始就相争，一开始就相争。那这个相争呢，圣经会给我们看到的是，我们一般都会想要靠自己去赢过肉体，知道吗？这是我后面会继续讲。我们一般的想法就是靠我自己想胜过肉体，胜过肉体，那就会很辛苦，然后很被上帝对付，知道吗？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完全信？所以这边呢，我们开始进到亚伯拉罕让我们看到信心，然后以撒就让我们开始看到什么恩典。所以不要忘了，基督徒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什么信。我们谈恩典跟信心， 那不要，我们常常不要会弄错掉的恩典，就是我们把恩典放在公义底下，不是，恩典不会在公义底下，恩典在公义之外，知道吗？在公义之外，不是在公义底下。
就恩典是在公义之外，那他也不是能够捉摸的。那假设一个人呢是在挫折里面，而且他预期后面还有继续有挫折，那他就是继续等待，还是他该做什么事情？
好，这边这个问题很好，就是上帝的话说什么，照着信，照着信。第一个，上帝告诉以撒说，你就要留在这里，对不对？那留在这里呢？以撒没有说，上帝你就要留在这里，那我就等啊，没有。他还要不要去耕种？要，他照样要去耕种，照样要照着一般啊努力的方式去过日子，但是上帝会给什么？给恩典。所以基督徒是这样，我们不能说上帝好了，那我什么都不做不行，你该好好做人，好好工作，好好做什么，我们还是怎样，还是用心的去做，还是用心的去做，然后就看上帝怎么样给。
其实想用一个比较现实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就是说他现在挫折，然后呢他预期可能还有挫折，但是知道挫折会有个重要的时候，但是什么时候他不知道，
是不知道。那是刚才针对这个问题我讲了一个，照着我们受苦的日子跟遭难的年岁量给我们，知道吧？如果说上帝给你给这个给我们一年的受苦跟给三年的受苦，那我们一直要相信上帝给三年，将来喜乐就满足什么，照那个长度给。这个是摩西的祷告，对不对？照着我们受苦的日子跟遭难的年岁哦，所以我们啊，到最后不会说啊，我比较痛苦啊，我比较怎样？其实恩典都会看见上帝都会怎样补满，而且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给我。所以这边呢，你也可以从以撒身上去想。以撒如果当时说好，上帝我不到埃及去，那如果上帝让他继续有饼吃有水喝，他可能就说啊，主我感谢你，对不对？饥荒中我还可以怎样留下来，是不是还可以存活？但上帝不是这样的，上帝还让他怎样有百倍的收成。然后接下来上帝就让他经历了，你我很赐福给你，你日子就会过得很好吗？不尽然，别人就开始在你身上打主意，对不对？然后呢，你可能你不跟人家同流合污，就要被人家赶走，对不对？那你要怎么办？所以他就一直在这个里面去经历上帝预备的恩典。好，请。
因为我觉得对，就是讲的恩典跟公义这两个，我觉得对我来说是非常大的，很值得去深深思考，也给我很大的启发吧。那牧师刚刚讲到的，就是说我们会，我们也看到未信主的，或者说不是主内的，他们也经历到，我会觉得为什么他也一样可以这么好，牧师刚刚这样说。那我们是因为我觉得我们是蒙福的，我们基督徒呢，因为我们要让神要让我们在这样的恩典当中，我们要能够透过祈求祷告出于神，这样的我们能够经历神，认识神，亲近神。我不晓得我今天能不能讲得很明白，就是说那么是不是因为我们跟说简单点，就外邦人他们一样，这样的这样的得到的，我们也这样得到的，只是我们我们比他们更有福气的是，因为我们在这当中我们经历了神，认识神，亲近神，是这样吗？可以这样说吗？
对，可以这样说，就是说上帝是一个公义的神，也是一个公义的神，对不对？所以啊，如果一个不相信神的人，可是他是做了一个好人的话，基本上来说某种程度上帝会还是会恩待他，因为耶稣有讲，对不对？你们施舍的时候啊，左手所做的不要叫右手知道，对不对？那么呢，这些施舍的人，上帝说他们已经得到报偿了，对不对？所以一个施舍的人，上帝也会报答他，在今生就报答他，因为上帝不要亏欠人，知道吗？上帝不亏欠人。所以呢，但是上帝说你觉得你很努力做好人，好，上帝我就好，我已经报答你了，所以你跟永生怎样无关，知道吗？所以有一些人他觉得他这样努力做，上帝说好啊，你要你努力做我就给你好名声啊，那你已经要的你怎样，你要的，对不对？你要努力工作，上帝让你有收获，那你已经要的什么，你要的，那你想要享受你也怎样享受的，所以上帝不亏欠你，知道吗？上帝不亏欠人，基本上不亏欠人。
或者是说就是这些没有信主人，他也许也是跟我们一样有很好的生活，或者他们不管是他们很好生活，或者他们我们知道我们好，
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来说的话啊，我刚才表达的就是当一个不认识上帝的人，他很努力，他做，他觉得他所收获的是理所当然的，好，然后他就去享受他所得的，对不对？我第一个表达是，最后在审判台前，上帝会说我没有亏欠你，因为你所要的你都拿到了。第二个，上帝会讲你亏欠我。第二个，你会亏欠上帝，为什么？上帝说我都给你这么多机会了，对不对？那你专顾你自己，那我给你很多机会去爱人，你没有。所以人到最后要跟上帝负责的，为什么？因为审判有几个原则，第一个，照人所行的审判人，那是公平，对不对？第二个，多给谁要多向谁多要，为什么？因为人所有的这些都不是自己的，是不是？上帝都是上帝给的，上帝说那我给你那么多，我就跟你要收成。所以不认识神的人呢，即便他们觉得活得很自在很坦然很怎样好，对不对？但是他们 总是忽略了一个要紧的事啊，一切从上帝给予的，最终你人还是要跟神交账，这一点他们就很难。那我们基督徒呢啊，再来，更何况很多时候人做了很多好的时候就骄傲，是不是？然后人实在很难保证自己在得着这些财富里面没有错，知道吗？很难，人很难这样保守自己。所以圣经才讲我们都是什么？罪人，都是罪人。所以我们基督徒要更加的感谢说，上帝没有让我们落在那个光景情境当中，变成一个骄傲的人，或者变成一个自以为是义的人。
那假设有一个人，他就是在这个世上呢，他很有成就，然后呢，当然他很多的财富，那他也愿意帮助别人。那这个人的话，那他虽然不知道上帝，但是他有亏欠上帝吗？
哎，好问题。因为人对上帝有没有亏欠的时候，是这样，就是看上帝在每一个人生命当中已经给人的是什么，所以到底一个人有没有亏欠上帝，其实自己的心要去知道。所以圣经有讲，我们的心要不责备我。所以有一些人就说我没有责备啊，我的心没有责备我。但是还有一个点，我们圣经讲隐藏的事要到审判台前才知道。隐藏的事是什么？就是说我们觉得自己没有错，但是一直要到审判台前，我们上帝光一照，我们就知道 我们的问题在哪里？我们人的问题在哪里？所以有福的人是上帝常常开我们的心给我们看到我们的亏欠。上帝不开我们的心，我们会觉得我做得很好啊。所以有一些时候我这样说，比如说有些父母亲他会觉得说，我这么爱我的孩子，我他做到一些他都觉得自己做得非常什么好，对不对？哦，他一直活在一个我已经用心了，对不对？但是呢，如果他有一个恩典的时刻，是他换个角度，很可能他就看到什么，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哎，我们觉得很，我对人很好，只是用我做什么，做出发点，做立场，对不对？我不一定去用对方的立场去思考。那所以圣经常常要我们啊，能够去思想的就是，我们要能够知道怎么样体恤的。体恤的，我们要，所以什么时候我们可以体恤的，就是我们要把自己放下来，去到对方的位置上。所以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虽然人不喜欢这一句话，圣经的意思说没有义人，在上帝面前一个也没有，那我们不喜欢这个话，我们总觉得应该还有一两个好的。但我要说的就是，圣经用前面我讲的亚伯拉罕、罗德这一组，以斯玛利、以撒这一组，接下来我们要讲雅各跟以扫这一组，一直在告诉我们，我们人的真正内心的景象是什么。
不好意思，我想请问一下，像看起来就是我的意思。
你说，如果以扫不是这样的人，那上帝是不是弄错掉了？
我是觉得以扫有点无辜可怜，因为他一出生前，在出生前就被上帝预定是要一个不是另外的，然后的人，好像他注定就要走这个犯罪的道路。
不是这样子，我先跟你说不是这样子，就是说，上帝呢可以，上帝对以扫是这样，就是我让你做你自己。然后我还是让你有成就，就是上帝对以扫是这样，以后我们会看到这个，我让你做你自己，我还是让你做的事情是顺利的，但是你没有得到救恩。意思就是上帝，我刚才强调的是上帝说我不亏欠你，知道吗？我不亏欠你，这是要告诉我们基督徒什么，我们基督徒可以被拣选，可以悔改，都是上帝的恩典，知道吗？上帝可以不亏欠你啊！你等到我们读以扫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上帝没有亏欠他，上帝让他做他要做的事。
那从个角度来看，上帝没有亏欠以扫，可是上帝有没有爱以扫？
有爱他，但是呢，圣经里面啊，圣经里面就是告诉我们，因为。圣经让这些人被拣选来做镜子给我们看，知道吧？做例子给我们看。上帝要告诉我们，如果人需要的一种爱就是我做我自己，那我要做的都顺利，这样上帝你就是爱我。上帝说好，那我就这样爱你。这就是以扫了。很多人想要的上帝的爱是这样的爱啊，
就是无条件的爱。
不是，就是照我的意思来爱。那上帝说好，我就照你的意思去爱你，但是最后是什么？最后是，这不是救恩的爱，不是救恩的爱。上帝要给我们的爱是给我们一个新造的人的爱，不要我们这个旧人的爱，知道吗？
其实我在想
他
的问题是说，因为我们在母腹当中，我们其实未出生算生就已经知道我们是什么样的人，然后以扫他，因为从亚伯拉罕到以撒，他们一定就是以色列他们教养的方式，他们一定会跟他们的后代说我们的神是怎样的怎样的。那以扫在他成长过程当中，他听了这些东西，他没有去照你说的，就是照他去回应神的那个神的恩典跟作为，还有神对。 他们家族的一些意义，他没有去回忆。然后因为神让我们从创世纪来，他就是让我们做自由意志的人嘛。然后是不是因为这样，因为虽然说神那个神他知道以扫是怎样的个性，然后他知道，然后但是以扫却没有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去回应神的那个，所以神就让我们看见，就是一个做自己的人跟一个去回应神的人，
对，
两个是不一样，对不对？所以他这个姐妹她的意思说，假设说以扫有天他回应神了，是不是就
不一样，
就不一样了，对不对？
对，好，这边呢，好，这个问题非常好哈。刚才我有讲哦，以扫为什么娶两个妻子？因为他爸爸显然有跟他讲娶一个，对不对？可他完全照自己的意思做，哦，他不回应神。但如果你真回应神会怎样？这就是约拿书。约拿不是去尼尼微吗？对不对？去尼尼微以后说，上帝说，你们这些行恶的人，我要毁灭你们。尼尼微人就怎样悔改？上帝就说好，我不回。所以人是这样子。上帝会用这个叫做公义待人，但是当人悔改，上帝就用恩慈待人，这我们提过的。对，所以你真的以扫到最后悔改，悔改上帝就给他恩典了，不会破坏上帝的计划，不会的。
先不是我们说常看到一句话，就神爱世人，但是爱每一个人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是不是？
他要让每个人去体会他想尽他的办法去爱人，这个我们要放在心上。上帝是用诸般的智慧聪明要把这些赏给我们，只是呢他做的人不一定领情，他人不一定领情，因为以色列就是例子，上帝做的人不一定领情，知道吗？
不仅是以前以色列，还是现代的以色列
啊？从以前一直到现在都一样。人不一定领情，知道？所以这边我才讲，这就是两座山嘛。两座山就是我们心中谁做王，知道吗？一个是让自己做王，一个是愿意自己下来让上帝做王，就两座山。所以一定我们心中就是一个以扫山跟一个什么锡安山，我是说对信主的人。好，那我们就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读创世纪，继续的去思想你在这些过去以色列列祖身上这些信心的人物身上的带领。我们都知道我们有我们人属老亚当的本相，也有你在当中所选召的恩典，求你让我们不断的在你的引领当中来领受，来得着，在当中蒙你的眷顾，求你来保守赐福，让我们从以撒的身上看见，只要我们专一的依靠你信靠你，你让我们走的就是一条信心的路，也是一条不断的蒙恩典得胜的路。谢谢主，听我们的交托仰望，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